弟兄姐妹平安，其实现在平安是特别的重要，不单只是在疫情底下，上帝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也愿我们在家中 lockdown 的时候，或者有很多 restriction 的时候，我们更能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增长。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彼此的距离是很突然间大了很多，好像很陌生的一样。无论以前的感情是多么深厚，但似乎慢慢慢慢的就变淡，时间距离把人越拉越远，让我们的情谊越来越没有以前那么深厚。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有一点心里面不是滋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个小的纪念册，就让同学写下来以后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纪念一下。我搬房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有一个什么小学很久以前的差不多50年前的一个纪念册，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流水不因时而左，有而不任远而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我就感觉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分开的时间越远，分开的距离越远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越来越陌生。那不光只是我们跟一般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包括了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有些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我跟某某弟兄姐妹原本有很好的在主里面的情谊，但慢慢的疏远了可能是见面的机会比较小，或者大家不是在同一个小组同一个侍奉的岗位里面，越来越疏远的时候心里面不太舒服更加有事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让彼此的友谊更疏离。特别现在在疫情底下，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能面对面固然我们可以用很多网上的平台让我们可以有交通，但始终跟面对面的彼此的交往是很远很远。那我相信当大家lockdown 以后回来了，你看见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觉我原本以为这个星期我们可以回来，我可以看看弟兄姐妹，但又不可以了。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连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情谊也会因为距离因为时间的久远变成生疏。这个在我在思想的时候感觉是有些问题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是个永恒的关系，跟一般人的友情是不同的。我们在主里面不光只是现在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关系，过了我们的人生以后，在永恒里面我们更加会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刚才所一起认识的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信生徒相通。这不单只是在我们还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通，因为信经的认识里面是提到整个基督的群体的相通相交，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相通跟相交，包括了两个层面。一个横的层面，这是我们现在同一个时空里面的弟兄姐妹环教会弟兄姐妹，但也包括了在不同的教会在聚会的敬拜上帝的人横向的全世界所有敬拜上帝的人， 我们应该是相同的，这是要彼此是圣徒，这是个横向的关系，但也包括了一个我们叫直向的关系。这个直向关系在历史历代里面，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历代的圣徒，也包括未来还要来的这时间的主里面，在未来会出现的圣徒，跟我们也是相通。所以圣徒相通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有神学意味的一个任性，就是包括了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关系应该跟一般人是不同的。那今天我们就看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看看他们的关系，学习一个真理，就是在主里面圣徒怎么相同。那我们知道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已经分开了一段时间，更加他们不是在一起啊，保罗在其他地方宣教啊，那时候他应该是坐牢，很多人说他很大机会是在以弗所的地方啊，跟腓立比是差得很远。我们这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腓立比在欧洲啊，分得很远，但他们在主里面的情谊是很坚固的，然后他们是不断的相通在一起。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那我们先看腓立比书，其实是保罗作为一个他们所差出去的宣教士写回来的通信，里面有感恩，也有分享事工跟他的现在的情况的报告，包括了未来的计划，也包括了对教会一些鼓励。那这一段呢，我们刚才说读 主席跟我们读那一段呢，就是我们说是感恩的部分。保罗感谢神，因为他感觉在他侍奉的路上沿途有你，你就是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跟腓立比姊妹的相通啊，团契啊，所以相通这个字其实就是团契这个字是一样的，是基于下面我们所一起看的三方面。他们怎么样相通呢？第一方面，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在第七节啊，他们有共同的经历。那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有很美好的一个些经历，所以他每逢回忆了他们的时候，就带来了喜悦。那让我留意一下第三节里面所提到每逢这个字 passa， 这个字除了是每一次啊，就好像中文圣经翻译啊，每逢每一次就是 every， 它还有其他的意思，其他意思就是所有。整个就是哦，那意思就是说他整个回忆中都带来喜悦跟感恩。那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可能吗？人跟人的交往的经验只有美好的事物吗？像保罗的情况，他跟腓立比的教会心里面只有一些好的回忆吗？是不是这样的呢？否则为什么他每逢想起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这个喜悦的感恩的想法？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的创立是充满的荆棘啊，充满的难处，充满的挑战。我们知道保罗也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关了，不光只是以前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就算到现在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在腓立比的教会出现了侍奉的团队里面的矛盾，侍奉的团队里面的矛盾。我们看第四章第二节是这样说，我劝有阿爹和存刀机要在主里面同心，因为他们一定有问题，所以保罗才要他们同心。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哥的帮助这两人，因为他写的信是下面我们看见是对教会的领袖的，你们要跟他同父一个，你们要帮助 这两个女人，因为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所以这两个姐妹其实也是教会的领袖，但他们有矛盾。所以保罗跟他们共同的经历里面也有负面的，正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交往不一定是正面，所有是正面的经历，我希望大部分是正面的经历，但也有一些负面的经历在一起。但面对这些负面的经历，为什么保罗还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保罗集中在他跟腓立比教会唯一或者突出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共同经历，在基督里面才有共同的经历，在一般其他的群体里面是没有的。我们看第一章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面，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证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一同得恩这个字原文呢，就是 synkonios， 这个字是一个合成的字，主要的字就是 kononios。 kononia 这个字就是相通、相交、互相的承担生命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为团契。所以在这些事上面啊，什么事呢？就是在捆锁之中，捆锁之中就是他坐牢的时候啊，负面的经验，证明证实福音的时候，看见上帝大能的正面的经验上面，你与我在这些事上是一同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我尝试就是把第七节改了一些，它的翻译更贴近原文。这个共同的经历呢，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面，其他群体是没有可能。那为什么保罗说是证明福音的时候，或者在捆锁当中？我们迟点会深入的去看。但无论如何，可能是指他们是支持他的全福音的施工，或者他在监牢里面他继续的去供应他，无论如何他们是一起的去面对，这是共同侍奉、征战、蒙福、一同得到神恩典的经历，这个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有的，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们找到。为什么保罗说在捆锁之中？腓立比人现在是不是跟他一起的坐牢呢？好像刚才说他 不是跟他一起坐牢，但他们可能是对他在经济上面支持，也可能派人在监牢里面去服侍他。那当这样做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就可能会被保罗牵连，因为我们现在罗马的法律里面有一个叫连坐啊，我跟大家讲个，就是你去跟这些罪犯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保罗这样说，在捆锁之中，你们跟我一起经历，就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那个神学就是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心里面难过是一样，所以我们是一起的去经历这是人生的种种，包括了一些不好的事。我很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有这些共同的经历，我们一起经历福音的大能。就好像我知道我们有短宣去到一些地区去探望孤儿啊，去传福音啊，我们也试过开一些福音的聚会，我们看见有人透过我们的服侍能上圣主，进到基督的群体里面，生命被拯救， 我们曾经一同经历过的这些东西，就好像保罗所说，在全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起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更加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彼此连在一起，就好像在我们当中，现在我发觉到我这个年纪，很多时候听到很多朋友当中很多不好的消息，包括了特别是健康的问题，在上个月我才知道我有个很亲密的一个弟兄，他有癌症，刚做了手术，现在在康复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无论是身体健康，在工作上面，在家庭上面遇到很多难处，但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起的经历，一起的支持，一起的走过这个难关。但我们当中有亲爱的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也是 stuck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去经历。这与弟兄姐妹的共同经历，身同梗受，成为了我们基督情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保罗的秘诀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底下，我们在基督里面突特的这些经验，成为我们情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很多时候我都鼓励弟兄姐妹，无论在我们团契的小组啊，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把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恩典见证出来，让弟兄姐妹一起的参与，我们生命的难处也见证出来，让弟兄姐妹可以参与，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是受苦。第二方面，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有个共同的盼望，在第六节第十节提到同一个 term， 叫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通常在圣经里面这个 term 就是讲到在终末的时候，这个时代要过去，神的时代要来临，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第六节第十节提到这个基督的日子，就好像个首尾呼应一个结构，把中间一大段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突特的信息表达出来，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人类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不公义的，充满罪恶的时代，那现在还是魔鬼掌权的时代。我们要坚持基督徒的操守跟上帝的真理，实在是不容易。那这儿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借着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就算在这个环境底下，我们可以趋于乎离而不远，不然我们的灵命可以继续的长进，我们会见闻了人类的果子，这成为我们道德力量的源头，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无论我们现在的环境有多差，我们本身自己也有多大的限制，但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前职，有力量的，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主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完全，而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安慰。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因为经文告诉我们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所以不是我们的力量，乃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动了善功，这个善功他必要完成。所以上帝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当他完成了这个圣功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变成完美， 一切都会改变。所以无论现在我们多大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最后胜利一定在我们当中。所以信徒在末世盼望上面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末世的盼望上面，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有 koinonia， 我们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能够不指着眼前的，我们可以放远我们的眼光在永恒里面。今天可能我们可以看见啊，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啊，教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让我们很失望。但不要忘记，在主的日子里面，一切都会变成了完美。当我们看清楚这个真理的时候，看清楚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对弟兄姐妹包容，特别是在有矛盾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啊不完美的弟兄、不完美的姐妹，透过上帝的恩典，他会变成完美。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是个完美的人，但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变成完美，让我们一起朝着这个完美前进。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提到有关于末世的事、复活的事的时候，他劝勉弟兄姐妹用这个真理来彼此的安慰和劝勉。当我们在生活上面经历了难处、试探，我们感觉失望跟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这个未来的盼望来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亲爱的人离去，他们不知道他们离开离去了以后会是怎么样，他心里面难过。保罗就跟他们说，不需要怕，复活的真理就在我们面前，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所以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眼光从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难处去到永恒里面。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是一个拥有未来盼望的群体，就在这个盼望上，我们可以建立我们存疑的知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守则。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未来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只集中在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假如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很负面。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完美的时候，放眼光远一点，在永恒里面我们就很不同。其实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所产生的冲突，只要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的时候，所看出来的肯定很不同。所以保罗怎么样劝菲利比的教会这两位姐妹，就希望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们同心，向着同一个永恒的目标，我们一起出发，相同的盼望，把你跟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连在一起，同一个目标，一起的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前进。最后一方面，我们是有共同的使命。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同样，在同心合一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所以保罗每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为他们祷告，因为腓立比人与他在福音的事上同工同心，他们有 koinonia， 他们有相交。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 的翻译成这样，就是从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在兴旺福音的事上与我同心同工，和同心合一的侍奉到现在。保罗可能是指腓立比人在经济上面的支持哈，但也可能保罗所指的就是在整体的福音事工上。那保罗可能在以弗所，在小亚细亚，他们腓立比的教会在欧洲，但他们是一同的，同心合一的，相通的，去全扬福音，全扬福音。所以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做同一样的事情，有同一个使命，就把他们连在一起。所以时间距离不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阻隔，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就是这个福音的事工，这个共同的使命。所以无论我们在何处，在框检福音上面，我们是同工的。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不断提到有关这个福音的使命，不单只是腓立比教腓立比书的一个重点，更加这个福音就是保罗一生的投资。就是因为这个共同的使命，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深深的连接在一起，他们在基督里面的情谊是建立在同一点上面。虽然他们不能常常在一起，但他们的心却是紧紧的连在这个福音使命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可能是距离让我们不可以，或者疫情让我们不可以面对面，但只要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是同心努力一起的侍奉上帝的时候，透过这个共同的使命，其实我们是连在一起，我们是合一，我们是有 koinonia。 所以有一天就算我们去了另外一个省去工作，或者我们回到我们原来来的国家但只要我们在福音的事上我们继续的努力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合一在一起，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离开了我牧养的教会来 Canberra 教神学到现在是第十九年到今年年底就已经二十年，离开了二十年，地域的分别Melbourne 跟 Canberra 二十年的时间，那就是大家在PowerPoint 里面看见那个教会，就是我以前牧养的那个教会。二十年，你想想，二十年不一起侍奉，又隔了七个半小时的开车的距离，又不常常见面，又不常常通话的时候，我跟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在彼此的情谊上面是很大，但其实不是。到今天我们还有很亲密的交往，那固然不是整个教会，因为现在教会很多人我可能不认识，也二十年的时间，但大部分还在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为他祷告，还是纪念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是继续的支持我的侍奉，无论我在 Canberra， 无论我在雪梨，他们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一样到 Canberra 来探望我们就算在 lockdown 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少知道我们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什么让我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二十年的分别，七个半小时开车的距离，可能一年也没有机会就是 face to face 见了一次面，这个情谊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有更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彼此在福音的目标上面是一样，在全福音建立信徒，关顾弟兄姐妹的成长，有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是有 koinonia， 我们是合一，我们是有团契。所以每当我听到教会在这方面发展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无论我是在 Canberra， 无论我在雪梨，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上帝，要我知道我这群弟兄姐妹在 Melbourne 的地方继续的传福音，建立信徒教，要信徒成长。所以每一次见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陌生的感觉，因为从头一天到今天，我们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也是我们人生的投资。所以假如我们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我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社会阶层，当这些事情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情谊可能改变。要这些事情、兴趣、需要、社会阶层不是永恒的，会改变的。当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情谊就自然会改变。但我们和其他的血团、其他的群体是有分别的，因为我们的情谊不光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于是我们的情谊是建立在共同的经历，在主里面的经历，共同的盼望，共同的使命，这样我们的情谊才可以保持到永恒。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见证，多多交通有关于我们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盼望、共同的使命。请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就是那一会把我们每一个人连在一起的上帝。我们可以圣徒相通，也基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所买赎，赋予我们一个未来的盼望，也赋予我们人生的使命。让我们可以合一，一起的继续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大能。让我们凭着你话语的真实和圣灵的感动，再次合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愿我们的情谊是建立在永恒，不是在短暂会改变的事故上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